第十五届明慧大陆法会现在开始。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慈悲与选择》，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尊敬的师尊好，世界各地大法弟子好，我是一个普通的大法弟子，在努力修好自己的同时，做着一个大法弟子该做的，为当地制作大法真相资料。提起笔来，这十几年正法修炼的一幕幕在眼前不断的闪现。第一部分，师父点悟我建立资料点。曾经我是一个不合格的弟子，甚至自己不敢说自己是大法弟子，怕给大法抹黑。学法是妈妈同修强拉硬拽的，即使偶尔的出去发资料，也是带着怕不能圆满的心。发份资料，那真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偷偷的塞在人家门把手或对联里，已经是浑身哆嗦了。2005年，我弟资料点被破坏，资料点同修和协调同修都被绑架。就在他们被绑架的同时，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中师父坐在一个巨大的莲花座上，师父对面的两边由大到小是两排莲花座。师父先喊了我的名字，我立刻升华成一尊女佛的形象，金光四射，遍洒天地，坐在了师父身边的大莲花座上。那天早上我知道同修被绑架了，那天白天来了三位同修，找我母亲商量，说本地不能没有资料点，我年轻，我是最合适的人选。我琢磨着这个梦，哦，原来师父是点悟我，让我承担资料点呀。既然师父点我了，那我就毫不犹豫地选择承担。师父把我推到那么大的莲花座上，师父又在我的身边，我该想的就是把资料点怎么建好。第二部分，纯正把关。建立资料点把关是非常关键的。我自始至终只选择明慧发表的资料。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明示，但是大家都知道，大法弟子要圆满，所以任何事情都不能干扰了今天大法弟子正实法的这个形式，这是事关重大的事情，除了学法，任何东西都不能插进来，所以绝对的不能够在大法弟子中流传不属于大法本身的任何东西，绝对不能对大法弟子造成干扰。前些年总有些同修从外地或其他网站上拿过来一些同修们比较感兴趣的材料让我制作，他们好去散发。我记得有一次，同修拿来一份自己感兴趣拼凑的和讲真相救人没有什么关系的传单让我给制作，我回绝了。同修拿到复印社印了好多，结果在发放的过程中被世人围着给打了。在这过程中也有非常触及人心的时候。有一次，同修从外地拿了一些光碟，抗日战争中的某某某、太阳某某等，同修们大都非常喜欢看，希望我再做一些发放。但是我在明慧上没有找到这些光碟，而且我觉得这些和我们讲真相救人没有多大关系，就没有同意。结果同修冷冷地说，你也太自我了，同修谁愿意搭理你，也就我还说说你吧。我认为自己做得符合法，还是没有顺从。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不久在我们三个地区同修召开的法会上，我又交流到这个问题，希望把我们小音箱上与大法无关的内容拿下来，与大法真相无关的我们不要去打印去碰触， 与救人没有实质作用的小挂件等不要大量去做，其他网站流传的大劫难与结束的时间等不要在同修中流传。结果过后，有同修就说，我知道你说的就是某某某，谁都能听出来。不久又有两个同修说，你们应该坐到一起解决一下你们的矛盾。开始自己真的非常委屈，心放下后就解释说，我们没有矛盾，我只是选择为法为同修负责，更是为我们这个整体负责，就不再多说了。第三部分，把整体与同修摆在自己之上。从建立资料点至今13年，我始终有着很强的一念，师父没给我安排受迫害的难，我就没那些难。我是半开着修的，师父在讲法中讲到的一些境界，大眼睛里的小眼睛，无形真空，真空之上等等，我在升华过程中都陆续看到了。本地几次迫害，我也会在梦中提前看到一点显现或听到一点。有几次多位大法弟子被迫害中，我看到的情况都是同修被绑架后邪恶又来绑架我，但是现实之中我始终是安全平稳的。我把这过程和同修交流一下。第一次多位同修被绑架后，我向内找自己，觉得自己在打印资料的过程中有一种私心，同修要多少给制作多少，认为家里不攒资料，自己的安全系数要高。有些同修很忙，空闲的时候就向我要一些，等我打印好了，可能他们又忙得没时间发了。找到了私心，在这一点上就要提高上来。这一次我选择在家里始终积攒一些资料，让同修随时要随时取。第二次多位同修被绑架，我依然找到自己最强烈的是那颗保护自我的私心。那时进货，我为了自己和资料点的安全，打电话订完货后就把电话关机，收货留的是其他同修的电话号码，同修取了货再给我送过来搬到楼上。我这不是把自己认为的危险都推给了其他同修吗？多肮脏的一颗私心啊。这次之后我就选择进货收货都由自己承担，不去牵扯其他同修。第三次再有同修被绑架，我找到自己最强的还是私。表面上和同修在一起交流，总是说大法弟子在三件事中才是最安全的。我的确是把自己融于三件事中，但是说到安全的时候，想到的却是自己的安全。大法弟子是为他的无私无我融于法中的生命，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应该先考虑整体的安全与配合，再考虑其他同修的安全，自己只管用心去做自己该做的，为法负责，为同修负责。这次之后，我选择无论做什么，我都把整体与同修摆在自己之上。所以这13年来，我是最平稳、最安全的。在每次同修被迫害的时候，我不躲不藏不停滞，旧势力迫害大法弟子，不就是阻碍我们救人吗？同修被迫害了，我们应该做得更好，不仅把自己救人那一份担当好，还应该把被绑架同修的那一份也给补上。在不影响我们整体救人进程的基础上，再配合好营救同修，不被旧势力牵着鼻子走。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5届明慧大陆法会。
第四部分，慈悲与选择。师父讲过修慈悲，也讲过选择。我在13年的资料点证实法中，随着自己慈悲心的不断加大， 我也选择承担越来越多。最开始的时候，我只有一台机器，上班的时候就把机器和耗材都收起来，每天做到10:30至11:00之间。调整好机器后，我就学法或做家务，很多时间是陪孩子。我刚承担资料点的时候，孩子才4岁。那时我们当地做的资料很少，但是我经常会看到被世人丢弃的资料。开始看到只是感到心酸，渐渐地有了警觉，为什么我会总看到呢？直到有一天，我捡到一份被丢弃的资料，眼前出现了一个景象。一位同修阿姨很随便地把资料扔到一个废弃的自行车车筐里，心里还想着终于发完了，回家做饭去。接着又出现一个场景，一位同修大姐边打印着资料边收拾着家，心里还在想着终于要打完了，好好的收拾下卫生。我看到这些，心里无比的惭愧，我也是这样啊，救人这么严肃的事，可自己却一点也不用心，这是糊弄事儿啊。从那以后，我就在用心上特别下功夫，经我的手裁切的不干胶，叠的光盘封套，每一条边都是整整齐齐，资料的内容用标准速度打印，其他的诸如资料皮、光盘和封套、不干胶、台历、挂历等都要用精度来打印，用心做到精美，做到最好。后来我看到师父在经文中多次提到延长了正法结束的时间，我就想，是我们修得不好，救人的数量不够啊。拿我们当地来说，会不会有签约做资料的，结果迷于常人之中而没有完成使命？我不能等，应该把他们没承担的这一份给承担上来，以保证师父安排的这个正法进程。于是我选择把打印机增加到3台，还有一个刻录塔，每天从早上7点做到晚上10:30左右，自己专职做起了资料，而且做多少也攒不下。那时儿子念小学，跟着我，前夫每月给孩子500元的生活费，我无钱无地无工作无存款，那时连袜子都舍不得买，坏了就缝缝再穿。那时晚上睡觉前一看儿子，就会母爱泛滥，泪眼蒙蒙，好几次涌起一个念头，我好累，师父，弟子坚持不下去了，我想离开资料点。可是第二天练功完后，自己又照常打开电脑，打开机器，这是我的选择，承受多少我无怨无悔。这些年的过程中，我看到了自己从宇宙中下走的许多片段，看到上一个地球，自己在海里漫长的等待，看到这一次地球，自己曾在佛家、道家、奇门功法中先后经过了数千年的修炼，看到这一世在大法中修炼，自己不断达到的境界，我只知道我的付出与我的所得根本不成正比，师父给我的太多了。后来有一天，我看到了产生旧势力的那个境界，看到了旧势力对我安排的一切，就像钟表的齿轮一样在转着。当我不断升华超越这个境界的时候，我看到了旧势力对我们地区大法弟子安排的这个齿轮，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的这个小齿轮又形成了整体一个大齿轮，我们周边这些视线的大齿轮又形成了更大的齿轮，构成了全省的一个大齿轮，然后各省的又形成了全国的一个大齿轮，各国的又形成了全世界的，他们的这一套事无巨细，还在有条不紊地运转着。从看到这一景象开始，我就把自己的重心放在了整体跟上师父要的正法进程上，我的机器也由3台增加到了5台。这些年，我们当地市区内 一年要大面积散发两次资料。每年春天开始，有几位同修就开车下乡发资料。同修用手机地图查找，周边的乡镇一个不落的做，最大程度的一家不落的做。每到五一三法轮大法日，提前两个月开始大量制作张贴法轮大法日的布干胶。如果我市范围内还有一人不知道法轮功真相，还有一人不知道五一三是世界法轮大法日，那就是我们做得不好。每年十一月份，乡下真相资料做完了，台历挂历也做完了，我就开始编辑我们当地的真相期刊。同修们整体配合，把这些年恶党对我们的罚款、抄家、绑架都一一曝光。有些同修和世人会用真名实姓写文章，写修炼大法后的转变与神奇，世人会写相信法轮大法好的受益，有效地震慑了邪恶。就这样，我们当地正实法的环境转变了。在这些年当中，我没有参加学法小组，开始时我边看着机器边背法，可是每天最多只能背一讲，在背的时候就头晕脑胀的背不下去了，而且经常的没有时间背法。去年冬天有段时间比较清闲，我每天大量的静心学法，现在一天背四讲也不会头晕脑胀了。现在只要是装订期刊、切书签等，我都选择背着法在做，让每一份救人的资料都有法的力量在，把个人修炼与救人融到了一起。现在我才觉得自己不是在糊弄事儿，不是在做事，而是真真正正的在救人了。最后，公路师父经文提醒中的一段法与同修共勉：大法弟子保证每天的修炼是必须的，讲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在走向圆满的路上，两者缺一不可。做得如何，就是精进与否的修炼状态。社会形势会变化，修炼的要求永远不会改变，因为那是宇宙的标准，是大法的标准。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法会文章《九旬老人救警察》，作者四川大法弟子山娘。我还有几天就满94岁了，我以前是个缝纫工人，生活苦，病痛苦，一辈子吃不完的苦，当居士跑庙子也无济于事，是法轮大法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修炼后，我身上的所有顽疾都好了，现在我90多岁的人，出门不拄拐杖，不戴眼镜，更重要的是，我明白了生命的意义是返本归真。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我一直坚定修炼，发真相资料救世人。2004年，师父发表经文告诉我们，所有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都要行动起来，全面开始讲清真相，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人人都要出来讲，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见精进要旨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我就带上各种真相资料，走街串巷，开始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小学生、大学生、工人、农民、国家干部、军人、本地人、外地人，劝退了许多人。师父说，世上的人都是我的亲人，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我就近两年到派出所、公安局送真相资料的经过，谈谈对师父这段法的体会。一，在派出所送真相护身符。近几年，我与一位74岁的同修 A 一起生活，互相照顾，一块儿学法练功，一块儿出去讲真相，配合默契。2016年的一天，我们出去讲真相，顺便镶牙，走到一处立交桥的附近，我回头看见 A 被几个警察围着，要搜他的包。A 不同意，我过去为他说话，他 他们又围着我要搜我的包，我也不同意，他们就叫来小车把我们俩绑架到派出所。在派出所，警察搜身搜包，从 A 同修的包里搜出一本《九平共产党》和一份真相资料。我包里有真相护身符，我趁一个机会揣到衣袋里保护起来，没被搜去。在那里等了一个小时，还叫我们等，我们就静静地发正念。经过的人来来去去，我就拿出真相护身符送给进进出出的警察，他们都接受了。后来派出所警察开车把我们俩送到公安局，把我们俩连同从 A 那里搜来的真相资料交给了那里的警察。二，公安局长看酒瓶。到了公安局，警察把我们的包放在存物柜里锁起来，我们待在审讯室，由一男一女两个警察看守着，中午都不让走。警察说，等着，一会儿局长要来见你们。下午3点以后，警察说局长来了。我起身迎上前问，你是局长吗？他回答是。我说，今天吃了你们的饭。他说，应该的。局长看见桌上放着从黑的包里搜出来的九瓶共产党和一份资料，拿起就看了起来。我对局长说，局长，这东西丢不得，珍贵得很。他说，不会丢，不会丢，你不拿来我还得不到看，但是我没有钱给你。我说，不要钱，这都是免费赠送的。他幽默起来说，不要钱，要我的命呀。我也乐了。我说，不是这样的，你那么大的官，更大的官还等着你呢。他说，有那么好的好事吗？警察要我到局长办公室去，局长问我是什么原因到这里来的，我讲了事情的经过。我说，我们都是好人，做好事，我们学法轮功修真善人，我们是在救度众生，那些资料是给众生看的。他说，没什么问题，也没有记录，就到另一间屋子去了。这位局长姓王。一会儿警察拿来我的包，倒出来看见我包里的串珠有颗珠子有真善人好字样，就想没收。我说，这个不能给你，如果你要拿去，就把那颗有字的取下来送给王局长。三，局长室里警察三退。我们刚到这个地方时，这里的警察个个显得很紧张，听到我与局长的对话，看到局长的态度，大家顿时松了口气。一个年轻警察跑到局长办公室来，我就说，我们在帮人三退，于是给他简要讲了什么是三退。我问，你入过党团队吗？他说，入了团的。我说，你把团退了，那是马克思的东西，是西来的幽灵，对人没一点好处，讲斗争搞运动，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我们是中华儿女，热爱中华民族，热爱中国老祖宗留下的传统，退出中共的组织，将来天灭中共时你就平安，你不退，共产党被销毁那天，你的生命就去陪葬。你看薄熙来周永康，官再大钱再多又怎么样，人没有了生命什么都谈不上。他说，要的，退吧。我问，你叫什么名字？他就把名字写在纸上递给我。我说，你明白了吗？他说，明白了。我说，明白了，今后法轮功的案子就不要接了，法轮功遭了多大的迫害呀。他说，不接了，不接了。另外几个警察也闻风跑进局长室来，都要三退，最后一个年轻姑娘也退了队。在局长室里一共劝退了6个人。我祝福他们说，三退以后你们工作好，生活好，将来有大福分。我给他们每人一枚真相护身符，他们高兴地接受了。四，局长三退。同修 A 在审讯室里，警察要他签字照相， A 拒绝。这时警察说，黄局长来了。黄局长说，都4-5点钟了，怎么还不放人走，还留在这里干什么？他对 A 说，签字吧。 A 说，没干坏事不签字。他说，去照相吧。 A 说，你把照相的理由说给我听。于是姓黄的局长就对讯问的警察说，字不签了，相不照了，叫他们走。这时王局长来了。我说，局长，珠子得到没有？他说，得到了。我说，那是护身符，把你那个挡退了吧。他打趣地说，退得不？我说，退得。他举起双臂画了个表示了结的大圈，大声说，要的，退党。他告诉我他的名字后就走了。我没听清名字，就默默地送给他一个化名德福，祝愿他有德有福。王局长先说要用车送我们，或叫孩子们来接我们，我们都说不用，自己走。 这时黄局长问我们有无公交卡，我们说没有，他就给了我们一人一元钱，并嘱咐 A 好好送我回家。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五届明慧大陆法会。
五，送真相资料到派出所。那天没有给黄局长三退，我很遗憾。从那以后，我一直惦记着他，也希望那些已三退的警察更多地了解真相。于是我准备好一包资料，与同修 A 一起到王局长那个单位去。我们去了几次，就是找不着那个地方，怎么办呢？于是我想，我们是从哪个派出所被弄去的，我们就去找那个派出所送我们去。到了那个派出所，看见开车载我们的小伙子，他不敢送我们去，看见我们就躲。这时一个念头出来，找派出所所长转送。我去找所长，说所长不在，我就在派出所里等。等来一个人，我说你是所长吗？他问我什么事，我说我送资料来，资料是救人的，救生命的好东西，请你转交王局长。他说拿来吧，我说千万要送到，送不到有罪过。他说送得到，我说你先组织你们派出所全体人员看，看了全体生命都得救了，然后再送到公安局去交给局长。他说一定的，一定的。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发表后，我又给派出所送去。一个干部模样的人从楼上下来，我把资料交给他，请他看后转送公安局局长。他接过资料同意了。六，送资料到公安分局。我们所在地那个公安分局长期迫害法轮功，至少十几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看守所还关押着几个。我想如果公安局分局的局长、警察都明白真相，都不迫害法轮功了，把同修们都放出来，多多的救人多好啊，对警察们的前途也好啊。于是我就带上了真相资料去了公安分局。第一次去到接待室，我告诉接待员我要找局长，他说局长出差了，我就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来找局长是为了他好。我就与这位接待员聊起来，给他讲了三退，劝三退，他退了。接待处共三个人都退了。第二次我带上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资料再次去这个公安分局，换了一个值班的，说局长不在，叫我不要等。我说那么拜托你们，请帮忙把这东西转交局长行不行？他们说行。我不放心，又问转得到吗？他说转得到。我说你们也看看吧，了解真相对你好，明辨是非，选择善良，生命才平安。我出大门下石阶，石阶比较陡峭，那个接资料的年轻警察就来扶我，我劝他三退，三言两语他就退了。七，三次送资料到大城市公安局。大城市公安局要管几个县几个区，本市法轮功学员遭迫害的严重情况与他们大有关系。我想他们明真相不迫害法轮功了，下面的情况不也就会改变吗？我去了三次，第一次局长不在，怎么办呢？第二次我就托门岗转送，门岗同意转送。这过程中我还给一个执勤的警察讲真相，劝三退，他明白了真相，说明天就写申请。我说不用写申请，表个态就行了。他报了姓，对着天说我要退党。第三次我带上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资料，门口又是另外一个门岗，我请他转交局长，我说随便给哪个局长都行，他收下了东西。八，感想。那天在局长室里，我与三退了的警察闲聊，我说你看法轮大法好吗？他们说好。我说我们师父说世上的人都是我的亲人，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你们三退了，佛保护你们时时平安，你们相不相信？他们说相信。我说你们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把这九个字记在心里，迫害法轮功的案子不要接，伤害好多好人呀。他们同意。我与局长警察轻松沟通，坦然交流，正常互动，仿佛共处在一个祥和的场里，这让我看到生命明白的一面，正渴望了解真相，急切地等待得救。到公安部门走这一趟，我感到生命是那么的可贵，生命的本质是真善人构成的。 漫长的岁月中，生命迷失了，走向了毁灭。师父不仅度修炼人，也救度普天下的世人。师父说，世上的人都是我的亲人，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在讲清真相中尽量的做。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从这段法中，我悟到师父说的亲人包括正法中起负面作用的人，如参与迫害的警察等。大家都知道，中共公安局、派出所是迫害法轮功的直接责任单位，一些警察是直接责任人，但是他们也是被中共驱使胁迫的，被背后的邪恶因素操控的，被旧势力安排的。而师父不承认旧势力的这一切安排。如果我们抱着仇恨心、怨恨心、瞧不起的心，把他们置于对立面，他们就将永远失去被救度的机缘。从师父这段法理，我感受到了师父对生命的无量慈悲与大法弟子也应该把世人当作亲人的更高境界。有同修问我，到派出所、公安局送资料，你就不怕吗？我说，我是在救人，救人还怕吗？不管世人及警察表面表现如何不理智，其实生命深处都在等待着得救，怀着怕心是救不了人的。再说，我们到哪里，我相信都有师父在身边，讲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我们只做了这一点点，而师父度我们还要救世人，还要救全宇宙的众生，还要建造更加美好的新宇宙。师父多辛苦，多操劳啊。世上的人都是师父的亲人，也是我们的亲人，包括特殊职业的警察，救一个留一个。我90多岁了，虽然上坡下坎儿有点颤巍巍的，慢慢的走，一步步的走，也要坚持走出去救人。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时间紧多救人，作者东北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今年71岁，没文化，在屠宰场工作23年，杀生23年，造下了巨大的业力，染上了不适杆菌，全身骨头疼，手指关节严重变形，经常发高烧，浑身没劲儿，啥也干不了，走几步就喘，折磨得我精神接近分裂，晚上整宿睡不着觉，熬到半夜就出去走，感觉就是外边好，黑黑的，静静的，心里舒服，脾气越来越坏，生气了不说话先动手，打够了再骂，什么姑爷子、小叔子、大伯哥、外甥、女婿，没有不被我打过的，老伴儿和一双儿女被我搞得大气不敢喘。1999年7月10号，亲属过失杀人跑到我家，我被定为包庇罪，抓进监狱等待判刑。在监狱里我实在承受不住，想以死来解脱，不吃不喝就是哭，谁劝也不听。10天后我已经奄奄一息。7月20号，共产党开始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学员陆续的被投进监狱，他们了解了我的情况后开导我，照顾我，我被他们的大善大人之心感动，尤其是他们背的法我特别爱听，就跟着学，一闭眼还能看见5颜6色的法轮在转，漂亮极了。我天天让他们教我背法，出狱的时候我已经背会了很多首红吟了，越背心里越敞亮，没事就背，不知不觉我的精神状态好了，身上有劲儿了，骨头不疼了，心也不难受了，不再想死了。8个月后我被无罪释放，我得了大福报。出狱后我一心想修炼，天天出去找练法轮功的人，我坚信大法弟子告诉我的，只要你心诚，师父就管你。我一边找一边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法轮功是被迫害的，别信电视上说的全是骗人的。那时我还什么都不懂，就知道这个法太好了，见谁跟谁说。慈悲的师父真管我了，派了一个大法弟子来到我身边，带我学法练功。我不识字，同修读法，我就用手指着一个一个字跟着念，渐渐的我也能读了，那个高兴劲儿就别提了。现在40多本大法书我全能读，亲朋好友见了都觉得太不可思议。
我杀生太多了，刚开始练功时，一排排的鸡、鸭、鹅、兔子还有猪都来干扰我，跟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一样，你练功你得道，而你欠下那么多东西你不还，他可不干，他不会让你练的。我诚心给他们赔礼道歉，希望他们能够善解，并求师父加持为弟子做主。他们不再来了，练功中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时，也不知道是消业还是干扰，我就想是业你就消，是魔你就灭，我是大法弟子，我要一修到底，谁也别想阻挡我，求师父加持弟子立刻见效。通过学法我知道，光学法练功还不够，还得提高心性，要在心性上下功夫。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心性多高，功多高，这是个绝对的真理。我得严格按照真善人原则去修。2004年，我开始正式修炼了。以前我在家一手遮天，身体不好，精神不好，老伴和孩子把我当祖宗供，不敢说我半个不字。修炼了可好，我一学法练功，老伴就发疯，祖宗三代的骂我。那时我的父母都已经90岁高龄了，他大声大气的骂。通过学法我明白了，这是在帮我消业提高呢，我不但不应该生气，还得感谢他。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作为一个练功人，就得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用高标准要求自己。我使劲咬住嘴唇，咬破了也不还口。我想这么好的法一定得让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人跟我一样受益，就天天出去跟人讲，老伴吓坏了，看着我，我一出去他就跟着，可是他怎么也撵不上我，我身体飘轻，已不再是从前连走路都喘的那个我了，我开门就跑，等他下楼我已经没影了。我无论走到哪里都把真相带到哪里。一次去外地参加婚礼，带了一大四袋资料，一大四袋台历和9瓶共产党光碟，一上火车就开发，边发边讲边劝退。其中有三个军官非常认同，都用真名退党。可惜我不会写字，当时也没想起来让他们自己写名字，只好给他们起个简单的化名退了。他们问我，有个战友的孩子得了一种怪病，跑了很多大医院都没治好，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我说有，把资料给他们，让他们看明白后全部退出邪党组织，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奇迹就会出现，心越诚越灵。他们表示一定照做。这时桌上放的资料被乘警看见了，一再追问谁发的，没有一个人回答。我就想请师父让他赶紧离开，别在这儿影响人得救。他很听话似的乖乖地走了。他一走，这些人赶紧把资料装进兜里，我为他们的选择而高兴。到了地方，我马上出去发，发着发着一抬头，看见半空中出现一个锃亮锃亮的大光球，接着发出五颜六色耀眼的光，再看原本白茫茫的雪地上呈现大片大片的翠绿色，真是太美了。我站那儿看了足有半个小时不愿离开。回来后说起此事，同修说你做得好，师父在鼓励你。我对师父的感激不知该怎样表达。一个深秋的晚上，风很大，我骑自行车去农村发资料，经过苞米地时，风刮的苞米叶子哗哗响，我有点发怵。过桥洞时漆黑一片，洞里的风嗷嗷叫的瘆人，我吓得掉头往回骑。走了一会儿缓过神来，觉得不对，我是大法弟子，是来救人的，师父就在我身边，怕的不是我，这分明是阻止我救人，差点上当。我立即掉头继续前行，边走边求师父加持，让弟子进屯后，人不动，狗不咬，鹅不叫，全都静静地等待救度。进屯后挨家挨户地发，直到完全发完，一点动静也没有，静得出奇。回来时顶风骑车就像有人推一样，比电瓶车跑得还快。我知道这又是师父在鼓励我， 这种神奇例子很多。去农村赶集发资料，来回路上有谁搭坐敞篷的拖车，一坐就是几十里。东北的三九天特别冷，冻得上牙磕下牙，全身抖成一团，实在挺不住了，我就背红营二，正念正行，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住，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无论多么艰难困苦，我从不退缩。我想这点苦算什么，师父在等待，每天都在为我们承受着巨难，我要尽我最大的能力助师正法，减轻师父的痛苦。刚开始在城里发资料都是往楼道里一遍一遍的发，一次出去还没等发就摔了一个大跟头，起来后我想这是点悟我啥呢，就寻思总这样大面积发，能保证一份资料不扔吗？要是能当面给就好了，既不浪费资料还能劝三退。想到这儿转身回去不发了，第二天当面给。从那天起我就开始面对面讲真相了，讲完真相劝三退后给一份资料作为讲真相的补充，效果非常好。我跟同修交流后带同修一起做，每天大量发，大量讲，大量劝退，往出带同修，谁不敢出去都来找我，直到能独立去做为止。8月1号那天特别热，我心里跟师父说，今天是共产党军队的节日，军人多数都是协党党员，我得多救几个，请师父把有缘人带来给弟子。那天光是军人就劝退了6个党员，感觉就是师父带着我做。现在时间这么紧，师父都急得不行，我们怎么忍心让师父着急，在家怎么能待得住？有时到中午了我也舍不得回去，想再救一个，再救一个，能多救一个是一个，多救一个就为师父多减轻一点负担。反正我一个人也不着急做饭，我吃饭非常简单，吃饱不饿就行，一次做一锅放冰箱里拿出就吃，多数是因为来不及热。修炼前我胃特别不好，凉的硬的辣的一点不敢碰，现在啥说法都没有，天天出去讲真相，风雨不误，哪天遇到特殊情况讲少了都会找时间补上。起早练功，晚上学法，就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一次在一个楼区给一伙闲聊的人讲真相，他们不但不要资料还说一些难听的话。这时从屋里出来一个老头，他说，你们不要我全要，到现在你们还不明白真相，他们的东西我没少看，说的在理，我按照上面说的做，没事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腰椎间盘突出不知啥时候好了，你们真得好好了解了解了。说完又大声念起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些人一听全上来要资料并要求三退。一群河北来修路的民工，所有资料都爱看，让我经常给他们送。两个月后告诉我，他们要走了，回去就看不到了，想学法练功怎么办？我让同修给装了个 U 盘，把他们需要的都装里面，他们高兴得不得了，一个劲儿的要请我去饭店吃饭，还把电话号码给我，说有机会去河北，一定要去他们家中做客。类似的事例很多，不一一列举。总之现在渴望得救的人越来越多，每当想起他们得救后高兴的样子，就更加坚定我救人的决心。我要求自己什么事都不能耽误我救人。我几次被构陷进派出所，我不怕，到哪都讲真相，在师父加持下一次次正念闯出，每次都有同修劝我先别出去了，在家学法调整一下吧。我也在及时找自己修自己，但我救人的脚步没有停，边救人边调整，时间有限啊。我从来不管什么敏感日不敏感日的，那是邪党定的，全给他解体，在我这儿不起作用。越是敏感日我越出去，我能活到今天是因为师父救了我。感恩的话不多说，用实际行动来表示。我今后会更加努力，一定对得起师父，对得起众生，也对得起我自己，叩谢师尊，何时？
这期的第15届明慧大陆法会就到这里，谢谢收听。